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在主里面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不过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下个星期8月的第一个的主日，我们教会会重新在开放这个实体的敬拜，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你懂得来同心的敬拜。不过我们仍然还会有这个的网络上同步的一同的敬拜，无论是着学，无论是敬拜，我们都会双线的一同的来进行，有实体的，也有这个的网络上的线上的一同的敬拜。所以呢，今天是我们最后希望是最后吧，这样一次在单单在网上跟大家来敬拜，希望8月我们就开始重新再回到这个的实体的敬拜。感谢主，谢谢陈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上个星期跟大家对不起，上个星期跟大家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跟大家来看了一篇彼得的讲章。使徒行传是教会成立与发展的一个的历史的记载，当中记载了很多使徒们如何展开这个的福音的工作，去到各地，在不同的人群的当中，来宣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些的信息。那么上个星期就从彼得的众多的讲章的当中选了一篇跟大家来去分享。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看另外一个使徒，一个在新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当然每一个使徒都重要哈，但是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信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使徒保罗。保罗在初期教会发展的过程的里面，可以说他去到很多的地方，有三次，有一些记载是四次在福音里怎么样看旅游的宣教的行程。那他又讲了很多跟很多的不同的人群讲了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今天选了其中一处，就是他到了雅典一个希腊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结学重要的一个城市雅典的地方他在哪里来宣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刚才神家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呢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家相信刚才读过也还是有印象的，但是我还是请大家跟我一同的看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按着这个次序我们一同的来探讨。好，在这里我们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17章16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其他的同工的时候他当然去到的地方保罗不会待在家里面也不需要待在家里面像我们今天隔离他去到的地方他就四周围去。 然后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在城里面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就着急啊，那他急什么？因为他看见那么多的整个的城市啊，处处都是有偶像啊，那些的假神的一些的偶像假神的敬拜啊，他心中有这样一种的着急，是因为他觉得怎么办啊？这些人是有一个神认识神，渴慕追求认识神，但是信错了啊。他心中盼望能够把耶稣基督哈、这一位的真神来介绍给他啊，所以呢，十七节告诉我们啊，这是保罗一贯的作风啊。他去到一个地方啊，必定是去到那个城市里面犹太人的会堂，因为犹太人当时没有圣殿，可以随时去敬拜，所以呢他们移居了一些的别的地方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建造一些的地方，一些的场所叫做会堂，那是犹太人一同学习一同过他们的宗教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他必定先去会堂跟犹太人这里说和一些虔诚的人，虔诚的人可能是那些非犹太人，但是他们信奉跟随犹太人信奉犹太教了，所以呢这些人都在会堂里面来有这样的一个的宗教的活动保罗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都必定去哪里跟这些犹太人来传讲。这里告诉我们他在那里跟人辩论辩论什么辩论他们的所相信的跟保罗现在要传给他们的那些的不同点究竟在哪里那这一段的圣经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保罗去到一个希腊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雅典，那当然他们会遇见很多不同的哲学的流派但是这里提到两个的流派哲学的流派，一个叫做以比古罗，一个叫斯多亚这两个的哲学的门派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很多非常opposite 的地方，但是其中有一些是相同的等下我会讲到究竟以比古罗跟斯多亚这两个的哲学门派怎么样对当时的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呢？当然呢希腊的哲学有很多的观念就是一直都是影响着西方国家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保罗提到这两个门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在当时一个的情况先来讲一下伊比古罗Epicurean 这一个的这个哲学的门派那这个门派呢这个的哲学的思想呢其实它是怎么说呢，用一个更直接的简单的说法说他们是享乐主义享乐就是说他们 enjoy the life, OK, 他们非常注重这个的友谊 friendship, 他们是非常跟人有建立非常好的一种的关系，因为他们要享受他们的人生当然慢慢发展就变成是一种放纵这个的生活的一种的表达了他们相信世界的来源是从这个原子论开始，就是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是所有东西都是原子产生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存在这个的原子在当中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是应该说是一个 无神论的一个的观念，他们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所有这些大自然的都是这些的原子所拼凑出来的。所以他们因为这个观念的缘故，他们就认为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他们也不相信有灵魂，他们也不相信死后有任何的东西，他们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OK， 所以他们觉得既然是这样，他们就放纵的去享受他们的人生。当然是很简单的来教导他们，还有很复杂的一种的接受的思维在后面。但是斯多亚派呢，跟他是刚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观念啊。这个斯多亚派呢，相信一样的事情，相信，这个所有的东西哈，都有神的存在啊，所以他们相信万物都是神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多神主义啊。多神主义，他们相信万物都是神，所有神啊，所以呢，他们觉得很注重这个德行啊，这个virtue 啊，所以呢，他们非常严格的刻苦对自己的要求啊，要好的行为啦，要做好人呢，这些的事情，所以呢，慢慢发展下去呢，就变成是一种刚才是。放纵情欲，这一个呢是禁止情欲，它是self control， 他们要非常严格的来要求自己过一个很怎么说呢，道德很高的这样一个的要求的一个的人生啊。那所以他们两个学派呢是不一样的一些的思维，但是有一点是相同。他们相信啊，斯多亚派也是，他们相信啊，人死后就没了啊，也是一了百了啊，不存在啊，所以呢，既然是这样，他们在世活着的时候，就尽他们的能力啊，能够来做到啊，来做到最好。啊，所以他们相信啊，一切都是操纵在人的手里面啊，他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跟伊壁咕罗的哲学思想一样，相信人死了就没了啊，就不再存在了，就无有了啊。所以这两个的学派在哪里遇见保罗啊？保罗跟他们说什么呢？保罗跟他们说一件的事情。保罗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对于这两派的在哲学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新的，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从他们的思想里面，人死了就一了百了的，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保罗竟然提出一个新的一个的说法，就是人竟然有复活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十九节他是说。他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一个当时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希腊人那个雅典这个地方，他们这些哲学家在哪里来讨论来辩论啊，来带下来去讲自己的一些的观念的一个的地方，就好像一个也可以成为是一个他们审判的一个的地方哈，但是更多是在哪里交流哈，辩论啊，他们的哲学思想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保罗就被带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做什么？他们要听一听哈，究竟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很喜欢听什么？听一些新的东西。他们觉得，有一个从外地来的人啊，传达一个新的啊，一个的思想啊，他们就好像当新闻一样啊，一个新的东西来，他们就有兴趣去听一听。 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觉保罗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个人啊。保罗不是在那里盲目的跟他们去辩论。保罗在哪里在遇见这些人，我相信保罗对这两个的解学的流派啊，必定是有所认识，不陌生。所以呢，他就特意啊，还是说有意的讲一个啊，他们并不怎么说呢，并没有在他们的接受思想里面存在的东西啊，所以是一个对他们讲是完全新的一个的观念，就是耶稣与他的复活啊，所以就吸引了他们的兴趣，所以他们就要去听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保罗的智慧的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人去辩论哈，要就是单单讲我们想讲的哈，但是很多时候呢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听。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能够找到啊一些别人能够有兴趣啊，让他们能够有所新的得着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就成为他们跟福音的一个接触点啊，所以节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那我们就下来好来看保罗究竟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啊，经文对啊，然后看看他们保罗是如何的 approach 他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在这里一开始哈，保罗就跟他们说哈，刚才说了，这些人只是想来听一听保罗一些新的东西，以为他有一些什么新的理论哈要表达哈。但是保罗22节他说，哇，看到对那些人说哈，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啊，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啊，上面写着喂食之神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啊，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位神是谁。 OK， 那保罗他非常有智慧啊，他从众多的这个的偶像的当中，他找到一个啊让他可以切入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说他看到他们有个偶像叫做喂食之神，他们只是希腊人啊，雅典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个神，但是他们却是很虔诚的来去拜啊，他们可能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哈，宁愿拜错哈，不要放过哈，不认识啊也去拜啊。那保罗就从哪里开始跟他们来讲什么？来讲究竟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啊？就从神的创造开始来讲起。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还是说跟希腊人的哲学思想，还是说他们的宗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点啊？我先来跟大家来稍微讲一下，希腊人的宗教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宗教啊？希腊人的宗教是属于多神的宗教，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神啊，在这些众多的神的里面啊，而且是分开好几代哈，第一代的神，第二代的神，第三代的神，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神，所以是一个充满了不同的神的一个的宗教的观念啊。但是有一个很希腊人他们的宗教的里面，他们的创造的观念 creation 的观念呢啊，所以是一个跟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的信仰基督教的创造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保罗就抓着这样一个的要点跟他们来讲啊，希腊的 创造的观念是怎么样？他们认为，世界之来源是因为众多这些的神，哈、哦，他们在争斗的当中，在打仗，在争斗的里面，哈、哦，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创造是神的争斗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美国已经看过哈、啊，一个电影哈、啊，不是一个电影哈、啊，一个电影公司叫 Marvel 是不是？啊，一个 Studio 哈、啊，他拍了很多这些的科幻。可以说是科幻的电影，但是也是一种，他是借用了许多这些希腊的神的观的一些的角色来去表达啊，在电影的当中啊，其中有一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Avenger 啊，有没有观念啊？就是讲这个一群的非常有能力的哈、啊，但是他们都是神了啊。一些的故事哈、啊，那当中我们会看到哈、啊，这些的电影的里面也是在描写一样的事情啊，就是众神的争斗啊，成为这个的世界的被造的一个的原因。OK， 世界的来源就是因为神彼此的争斗出来的结果啊。然后呢，在希腊的神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当一个神啊，当他们一个的神啊，能够打赢其他的神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建造一个的非常辉煌的一个的神殿，还是说神庙啊？在哪里呢？来表达他的权威啊。所以这个是。希腊的一个的宗教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去到希腊的时候呢，可能会看见很多的旅游的地方呢，这些都是希腊的神庙还是神殿啊遗留下来的一些的地方哈、啊，所以希腊的宗教思想的里面，一个能够战胜其他的神。这样一个伟大的神，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的神殿，才能够表示出他的伟大性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抓着这一点啊，跟他们说啊，我们再看下来哈、啊，24节哈、啊，那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就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也不用人手服侍啊，好像缺少什么的啊，自己导掌生命气势万物赐给世人，赐给万人啊。这里其实保罗在这里要跟他们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的 contra 一个的对比啊。希腊的神非常注重他。这一位的神有怎么样的一个的神殿一个神庙啊，越辉煌表示他越伟大 OK， 这好像他的辉煌就是在这个殿里面展示出来，但是保罗却告诉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他是拥有一切，怎么可能被一个的神殿一个神庙被怎么说呢，被放在里面，被困在哪里面呢啊，所以在做表达出一种的超越性在当中。保罗要让他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希腊人的神啊，说希腊人的宗教的观念的里面，怎么说呢？人的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人被造的目的是因为那些的神子、那些的神、那些偶像啊，要创造一些人来，让他们来服侍众神啊，因为这些神不愿意去做某一些的 地下的工作，还是说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啊，那是神就创造一些人来，让他们来服侍，奴役他们啊，服侍他们啊，让神在哪里来享受人的服侍啊。保罗在这里要给他们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的 contrast， 就是说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却不是这样啊。我们这一位的主啊，他创造人的目的并不是要来奴役人，要让人来服侍神，乃是神在创造整个的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啊，神造万物，他先造好一切的万物，最后才把人，最后才创造，然后把人安设在这样一个完美的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让人在当中可以享受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的 contra， 一个的对比在当中啊。这些的希腊的宗教的里面啊，人只不过是来被神奴隶的服侍神的一些 you know， 地下的一些的受造之物啊，但是我们这位创造主并不是如此啊，他爱这一个受造的这位的人，为人预备最好的，然后把人安歇在那里。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每一对的父母啊，当他们知道有孩子的时候啊，哎呀，怀孕了啊，然后他们就会来预备啊，预备一个孩子将来的房间啊。当我看见我的女儿怀孕啊，他们就开始啊筹备啊，来为这个将来要出生这个孩子来装修啊，他这个房子啊，每一块的板啊，每一块的 decoration 啊，那个 Louis 跟乐怡啊，都是带着爱心去布置好啊，provide 一个最好的一个的环境啊，然后等这个的小生命啊出现啊，然后让他可以在一个很 you know 充满爱的一个环境的底下啊，让他在那里成长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看见人间的父母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啊，对待他们所生的孩子，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要告诉我们啊一件的事情，他要把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 contrast， 一个对比摆在这个雅典人啊这些的希腊人的面前啊，他们一直所认为所相信的啊，他们的神啊是都是那些非常残酷的不断的争斗的啊，人都是在这个的众神的争斗底下活着的一群很无奈的一群的人啊，是在哪里好像是过着一个非常悲惨的一种的人生啊，所以我们看见希腊的在哲学的里面还是说宗教的里面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悲剧的一种的人生观啊，当然在当中有他们的观念啊，他们的观念认为啊，人间有很多的伟大的领袖英雄啊，也是伟大的领袖，这些英雄啊，在他们人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对抗这些奴隶他们的神啊，所以在他们的故事的里面，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这些人间的英雄啊，他们非常的强大啊，非常的有力量，让自己强大起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克服胜过啊这些神明。当然这个也是有他们的一些的所谓的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那个时代的人认为要克服这些大自然啊，就是他们认为大自然就是神嘛，所以他们面对这些大自然的 一些的灾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些的一些的的结果，所以他们要克服这个。所以他们在这些的宗教的故事的里面，充满了这些的与神争斗的一些的故事。但是很可惜，这些的争斗的里面，大部分的所谓伟大的领袖，与神争斗的一些领袖，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都是为了这一个的，无论是爱情，无论是为了这个国家，无论是为了任何的缘故他们就牺牲他自己来跟这一个的神来争斗，结果他们就会死去。这是他们的观念的里面，他们是活在一个好像非常无奈非常胜不过这个世界的一种的观念，但是他们却又胜过，但是又却胜不过，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的矛盾一种的悲剧的人生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因为他认识这些的希腊的一些的哲学，一些的宗教，所以他要在他们面前陈列，还是说要告诉他们我们所相信结为的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结为神不需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的里面也不需要人来服侍，相反的，神更是为了要让人得到最好的供应为人预备了一切美好，然后才让人住来到这个人间，被安歇在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摆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26节他说，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对希腊人来讲神是非常遥远的，但是也保罗却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的万物是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透过这些的神所造的一切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揣摩，来认识神。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讲了一句我相信我们都很熟的一句的话是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Roman 1:20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看见神所创造的万物，人就可以揣摩，可以去猜测，可以去了解怎么美妙的世界一定是有一位的神在当中所造出来的。希腊人所相信的这个世界的被造是众神的争斗而来的结果，所以万物都是彼此在争斗。但是当我们看见神保罗所 present 所表达结为神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神所造的万物是为了要让人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在哪里来生活生存的时候，所有的万物都是处在一种和谐，处在一种有秩序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去。当我们看见创世纪的一章一节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应该说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第二节 创世纪的一章二节哈，空虚运顿啊，这个观念不是单单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形容词，希腊的创造的应该说希腊的神啊，众神的里面啊，有一个神就是叫做运顿，空虚运顿啊，就是运顿，就是一种的 chaos， 一种的混乱的一个的局面啊。所以在希腊的创造的里面啊，众神的争斗所产生出来的，就是一个 chaos 的一个的局面，一个人所居住的一个的环境啊。我相信，因为希腊他们面对大自然这个的灾害的时候，所看见的只是 chaos， 只是一种的混乱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的世界，是从空虚运顿的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秩序、有 order 啊，有和谐的 harmony 的一个的环境。这是两个非常很大的对比的一个的环境。所以我们也看见哈，我们的很多人都相信哈，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互相在争斗的当中而存在的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并不是如此啊，万物都是彼此的和谐啊，彼此的牺牲啊，彼此的付出啊，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的环境啊，所以是一个完全是一个opposite 的一个的观念啊。保罗告诉这些雅典的人啊，这个世界你看见充满了和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并不是哪一种好像那个希腊人所相信的是一种的 you know 这世界 in chaos 的一个的局面啊。当我们看见啊，我们去这个的大自然的环境的里面啊，多漂亮，多 harmony 的一个情况啊。最近我们知道我们都不能够出去旅游了，所以最近常常在这些的的 media 里面啊， YouTube 里面来看一下这些旅游的一些的影片啊。特别最近我看了一个影片，是讲 Utah 啊， Utah 的一些景点啊，一些不是我们常常去的景点，是一些我们可能不留意的，但是却是很美的一些景点啊。哇，当我看见这些的拍出来的这些的景象的时候，真的是赞叹啊！每一个景象，哪一种的美，哪一种的和谐，让人不能不赞叹，这是神创造的一些的原意啊！神的创造就是有将一个漂亮的一个的世界，一个完美的一个的世界啊！但是今天当然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充满了各样的一种的混乱啊！这个大自然的灾害那么的厉害，那么的让人挡架不了的。我们相信最近啊，我们如果看新闻的时候，无论是 Europe 啊，无论是在中国啊，无论是在现在可能在东南亚一些地方，印度啊，还是都面对啊这个的因为下雨的雨量太大了，所以到处啊都是水淹了啊 ，flooding 的一个的局面啊。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河南那边那个淹水的情况啊，都是让人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为他们感觉到一种的困难的一种的苦境的情况啊。但是这个不是神起先的创造的原意啊。我们说这个是天灾，是好像是这个雨量突然间降了那么多，四周围的雨量都降了那么多，好像是天灾。但是我们想一想啊，之所以有这些天灾啊，背后是不是人所造成的个因素也不少呢？啊， 我们说是天灾，但是其实长远下来，此时节只不过是人祸所带来一个的结果而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的天灾啊。起初神的创造是那么的完美啊，但是当然，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更理解明白一件的事情啊，神的创造是完美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地因为人的罪也同时受到诅咒。这个诅咒是什么？是因为当罪进入这个世界，当人犯罪，人的自私，人的欲望也同时破坏了神创造哪种大自然的本来完美的一个的局面。久而久之，这个世界就变成是一个好像一片充满了混乱的局面。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本意，神创造的本意是一个完美很适合人生存生活的一个环境。今天我们说看到世界各样的灾难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在埋怨啊，神为什么不做任何的事情。只是我们真的没有体谅到，其实神一直在做，他做一件的事情，他要拯救的不是这个已经败坏的一个物质的世界，神要拯救的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所造的人。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而造的，当这个世界不适合人去生活的时候，生存的时候，神更看重的是如何让这些住在里面的人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的局面。可能有人说，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发展哈？你看最近哈，无论是中国、美国都在一直在探讨要不要飞去哈火星哈，去别的星球在哪里生活？是不是神要救我们离开这个地球去别的地方？我相信神比人更有智慧啊！人真正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物质的世界。神创造人的时候，除了给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之外，神更给人有一个非物质的灵的生命。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灵属灵的生命死去了，与神隔绝了，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但是神要拯救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个的人，让我们先从灵，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重新跟神建立，将来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肉身这个生命。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神爱的一个的表达，就是当世人都在当世界上的人都在犯罪的时候，都在敌对神的时候，神就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人世间，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救赎，让人脱离这个死亡，让人因着信耶稣的缘故可以重新跟神和好，让我们灵的生命先跟神建立这个复活的关系。将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回到神哪里去？将来我们的要面对一个复活，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的身体。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让希腊这些的雅典人惊讶的一个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哲学，他们相信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这些在世的英雄，他们敌对他们这个的跟神为敌啊，要胜过这个的这个世界的神，但是最终他们都要死啊，不单只是人死，神也会死的。所以他们的神观的里面有第一代的神、第二代神、第三代的神啊，一代取抢夺啊上一代啊，才能够坐在这个的神的这个怎么最高神的宝座上啊。所以不单只是人会死，他们所相信的他们的神也会死。所以保罗在这里 present 一个完全新的观念给他们，这一位的神 不但为了爱人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为了拯救人，是他死了，代替人死了，但是死没有让他完全困住，死不是终结，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表示什么？表示死已经在这个人身上没有权柄了。人透过这个复活进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去。这个是保罗要透过希腊人这些的宗教观念给他们看见一个那么强烈的一个 contra 一个的对比，让他们看见神的爱是要让人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让我们脱离这个的罪恶的世界，让人脱离罪的辖制。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让人有盼望，不再是一种好像希腊的那种的悲剧人生，走到最后人就死了，没有完成任何的事情，神也死了，因为神也被另外一个神打死而取代了他的位置。所以世界是在争斗的当中，人是无奈的活着。保罗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爱世人，爱所受造的人，所以为人预备了一个更美的更完美的一个地方，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把人带到那个地方去了。复活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要陈列表达给这些希腊的这些的希腊人所明白所了解的。我相信在今天这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更需要来讲有关复活这个的信息。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相信最近无论当我们看见这个的疫情看见这个那么多的那么多地方遭遇这个的这个水灾战争病毒各样的事情都出现的时候人就好像处在一个 chaos 的一个的局面的情况的底下，人需要什么？人需要知道究竟在这样一个的局面的里面，人还有没有出路？希腊人就没有出路了，只要无奈的在等，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一位的神是真真正正爱这个世界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事实并不是如此，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爱的源头，神爱世人，所以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要让人透过他的儿子能够再一次回到神里面去。在这样一个的充满了chaos 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原来我们的出路就是在这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来了，他成为人，是他为人而死了，但是他却胜过了死亡。这个胜过了死亡就让人有一个新的盼望，让人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结，死亡是转变，是改变，让人可以离开这个肉身的一个的限制，可以进入一个更永恒更美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去。再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就好像一个脱俗的果子，他怎么样复活，将来我们跟随他的人也照样的复活，得着一个荣耀的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的身体，进入神的永恒的里面去。这个就是保罗来到这样一个充满了偶像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的盼望。我相信今天也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充满了 chaos 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人需要什么？人需要知道有没有出路，人需要知道平安在哪里。今天充满了太多的不稳定，不确定， 每一天可能所面对的事情都是一个挑战，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你看见啊，无论是 Europe， 无论是中国啊，这些水灾一出现，他们不是经过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下雨下几十天，不是啊，新闻都告诉我们，他们下雨啊，可能是一天的雨量，整个的地方就被淹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明天下雨会如何。不要说那么远了，我们 Southern Utah 啊，前一段时间也是嘛，突然间啊，也不是下了一天，下了一下子雨，突然间就 flooding， 很多地方就被淹了啊。我们也看见那些新闻，哇，那些那些的National Park 那些人，哇，那些车都被淹了，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肯定。如果我活不下去，在眼前有一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能够有平安吗？我能够知道明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去哪里吗？还是像这些的希腊的哲学思想一样，死了就一了百了，如果真的一了百了，那当然是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如果有灵魂不死，那将来怎么样，那就需要去问，需要去想。真正给人有平安的不是没有灾难，真正给人平安的是在灾难的当中，面对这些突然而来的这些的 chaos， 一些的混乱的里面，我们有很清楚的肯定，就算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是进到永恒与神同在一个更美更好的地方。如果有这样一份的肯定的时候，人才会真真正有平安。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看见四周围都是偶像的时候，他说他心中着急，因为这些人虽然是很虔诚，但是是活在绝望的里面，因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哲学都告诉他们没有希望。你愿意活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还是你愿意接受好像保罗所告诉他们的，有一位爱我们的神，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都给了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一个 chaos 的世界，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美好更美的永恒的一个世界里面。如果我是雅典那些的人的话，我必定选择保罗所说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听，但是他却告诉我们，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有人讥笑他，32节，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再讲讲这个道理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勒巴谷的官调离修，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不是所有人信，但是有人信。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每个星期在传讲，讲啊讲啊讲啊讲了那么多，不是所有人听见都信，但是我知道总会有一个两个因为听见而信，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你，我希望是。 因为我们都愿意选择一个可以让我们过得平安，让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一种的人生。不要像这些希腊的宗教哲学所讲的那一套，人只不过活在无奈的 chaos 的里面，等待的只是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怪不得有人要放纵情欲，反正明天就死了，干嘛要做那么多好事？有人认为我要胜过天，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改变一切，结果还是死了。但愿保罗的信息也带给我们新的提醒，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有盼望。再次宣布，下个星期我们可以实体的敬拜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打好了这个疫苗的，愿意回来的，都欢迎我们一同在这里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使得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与这个世界所有的神都不一样的神，因为所有世界的神都是偶像，都是虚假的，所有这些的偶像带给人的就是绝望，唯有主耶稣基督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带给我们的是盼望，因为你是爱的源头，我们是活在这个你所造的你所爱的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败坏要过去，但是住在里面的你所爱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可以重新回到主你那里去，进入永恒你为我们所预备更美的一个的地方。愿主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个的选择，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信你的朋友，愿意他们敞开他们的心接受你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你也进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经历复活所带来的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